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那么挥别了2015-2016年，一开始我们除了关注台湾的总统大选，也要带您展望新的一年两岸关系的发展。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参与节目讨论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熟悉两岸交流以及台湾内部政治情势的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林先生，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国民党的中央评议委员林远先生。林先生欢迎您。
好，谢谢，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个节目，也在这个机会，那么祝各位观众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好的，那么在节目进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即将在两个星期后投票的台湾总统大选，在昨天举行了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国民党的朱立伦、民进党的蔡英文还有亲民党的宋楚瑜再度同台过招，回答6题网路公民的提问，并且交互诘问，就三人的政见交锋又上演了一场唇枪舌战。而根据 TVBS 在选后辩论会后举行的这个民调显示，有26%的民众认为亲民党的宋楚瑜在辩论会中的表现最好，认为国民党朱立伦或者是民进党蔡英文最佳的比例呢则分别是22%。另外也有30%的民众表示他们难以评论谁在辩论会中的表现最佳。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远林先生，您认为这个三位候选人在第二度过招的辩论会中表现上面有哪些最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在这个辩论这次的辩论会，我看了2次啊。那整个状况，当然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过，那么我个人当然认为说，这个宋楚瑜这部分比较四平八稳。那当然他有提到比较特别，就是说这个过去这个16年当中，那么有8年是民进党的陈水扁在执政，那么将近八年的时间是由国民党的这个马英九在执政。所以他就说好像这两个8%就是把这个台湾的所有的政治各方面都把它打趴掉了。所以当然他这个部分我个人倒有点意见，就是说当然陈水扁跟马英九确实有非常不同的地方。所以陈水扁的当时当然不管怎么大家非常清楚的状况，就是比如他把邦交国等等，那么虽然多了3个，但是也少了9个，所以换句话说，但是这个人数上有很多的差别，少了3个大概只有25万，多了3个只有25万左右，那么少了大概有的这个9个的话，那么有差不多5000多万的人口，所以这个东西差距很大。当然，尤其很简单讲，那么陈水扁被至少我想大家也同意被美国认为说是这个麻烦制造的等等。那么在各种政治经济，尤其当然陈水扁本人当然也触犯了一些这个法律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所以还被这个放到这个监狱里面去。那当然马英九我想他确实他在执政的方面，在国民党整个状况确实有改革地方或者有加强地方，但是许多的事情我个人认为说这个马英九只有在他这个所谓的强势上，在整个这个决定上有些这个缺点。那至于说另外两位，我觉得他们之间我的看就是说，当然他们对于整个相关的台湾最重要的一些议题，包括劳工的这个底薪啊，或者包括网络的这些到底应不应该给比较低收入的一些免费等等，那但是他们在这个中间当然有一些相互的攻击。那我个人倒认为像这种辩论会最好就是尽量讲你个人以前你所做的一些事情，或者你有多少的能力，让大家有一些这个可以选择嘛。那当然更重要说你对于将来的一些看法跟这个以后假如你执政了，那么一些做法，我觉得这些比较重要。所以最后当然我想这个 这个朱议员倒有提到了说一切希望是不是能够向前看，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嗯，好的，感谢林远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老师。我看这次的第二场的辩论也是最后一场的辩论，三位候选人的表现，有人说这个朱立伦是炮火十足，那么蔡英文是表现还算稳健，那么宋楚瑜就是两边国民党民进党各打八十大板，像刚刚林远先生讲了说过去这十六年哦，你是两个八年把台湾整个打到趴，让台湾等于是面临目前的一个困境。那么不想您看这次的辩论您怎么看法，还有另外就是说这最后两个星期会不会因为这个辩论会的表现而改变民众的投票意向呢？
根据柯文哲的说法，他是说大概这个民调大概差不多固定了哈，就说不会再有说太大的改变，这是因为他毕竟是有选举经验是这么说哈。那第二个就而且国民党跟目前跟民进党的差距也蛮长的，大概有差不多20%左右，所以大概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不会太大。那至于说三个的表现，我想很有趣，就是说蔡英文他虽然是在野党，可是表现的是一个准执政党的态势。那朱立伦是执政党，他反而都是用主攻啊，都是在野的这个态势。那很明显就是朱立伦是咬着蔡英文啊，所以蔡英文必须回应，所以于是造成这两个成为主角。那宋楚瑜好像被边缘化，所以宋楚瑜也几度都希望说再突出他个人的那个色彩。那就这一点在某些方面他是还蛮成功的，就是说因为毕竟他有过去在宋省长的有一些执政的经验，然后他切问题也是切得很实际。另外就是说他有时候到最后都有一些感性的一些话语跟姿态哈，那我想这方面多少让他不至于太完全边陲化，所以讲来就是说他们三个各有优势啊，各有特色啊。但朱立伦的部分是我觉得他的大问题比较就是说他一直要抓着这个九二共识，那其实九二共识到底是不是民进党的弱点，恐怕这还值得再讨论啊。那另外就是说他对于包括像加薪这个数字讲得太清楚，有时候不见得好，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提出几个条件，改善几个重要的这个条件跟标准，而不是谈一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一提出来很容易就陷入大家对于像过去马总统所谓的633这样一个批评，所以我觉得谈数字可能不是很好的一个做法。那当然这三个彼此这个交锋各有各的优势啊，那主要就是三个所立足的这个点不一样，包括像蔡英文跟对两岸跟朱立伦就很显然不一样，那这里到底谁对谁错哈，这个各有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那这个就看未来的这个后续还有一段时间哈，稍微一两个礼拜的这个彼此之间这个交锋。
好的，感谢严建发老师。那么林先生刚刚那个严建发老师提到就宋楚瑜的表现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三次问鼎总统宝座的宋主席，这次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发表这个辩论会或是政见了。那他们最后也说他什么都不缺，只缺权力，这句话也让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那么回到两岸关系，刚才严老师也说了，这个两次的辩论会其实都聚焦在两岸关系九二共识哦。那么朱立伦跟蔡英文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宋楚瑜提出自己的论述，你怎么看这三人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个交锋哦，有什么值得大家观察的部分呢？
我想当然就宋楚瑜的部分，我想他大家都知道他出入那个大陆是这个
打内高手，
是次数是很多，所以当然我也到过像这个南京的中山里边，也看到宋楚瑜是在最外面的门口这个外面，那么也有他的一些照片等等，所以我想他在这方面我个人倒认为他或许比较觉得两岸单纯的就是希望和平，那么或者将来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状况。那至于说我想我们这个朱立伦跟蔡英文当然之间，我想他们的了解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九二共识是目前我们台湾中华民国跟大陆之间的就是唯一的一个比较大家愿意遵循的一个依据或者是一个共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也不需要再去了解说到底九二共识怎么来的，或者到底是比如说是苏起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名单这个名词等等。但是无论如何，至少现在昨天的这个所谓的辩论会上，那么这个蔡英文也提到，那么九二共识那么是一个事实，但是将来当然是怎么去 follow 这件事情或者怎么样去做，或许中间还有不同的状况， 但是无论如何，我个人的看法跟结论就是说，九二共识确实在现在我们唯一在寻求两岸的关系的和平平稳，以及能够再进一步的或者做一些更多的一些交易或者联系，那我想这个九二共识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的，
事情。
谢林允先生，那么请教严老师，除了这个两岸关系跟九二共识之外，当然这一次的这个辩论会也触及到很多广泛的议题，包括了内政方面啊，还有很意外的提到了这个开放美国猪肉进口美猪的这个话题，就其他的部分包括内政跟美猪，跟我们谈一下好吗，严老师？
是，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朱立伦显然还是站在美中是要打这个借由打美猪来打民进党，他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民进党是往美国倾斜，意借由美国来对付中国，所以他打美猪其实某些地方好像是要打给北京看的。
嗯哼。
但实际上，这个美猪等一下再来看，就是实际上从九二共识这个立足点来看，朱立伦陷入一个进退两难，因为实际上中国那边讲的九二共识是指一个中国，并不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嗯
哼。所以当蔡英文讲。九二共识是个事实的时候，实际上是放在当时那个历史脉络来看，所以蔡英文他的立足点是在于中华民国这个宪法的秩序啊，宪政秩序这个基础上，我觉得他这个比较符合事实了。但至于说朱立伦所讲的九二共识，比较会让台湾很多人觉得说是用北京来威胁台湾，所以反而会让很多人。对国民党这个主张是反感的，然后你现在再把美猪拉进来，因为美猪这个议题如果没有谈妥，将来我们进 TPP 跨太平洋的这个伙伴关系，这个也会有问题。可是蔡英文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美猪的问题，它一定要符合我们的安全要求，即便将来进口以后，它也必须要贴一些标签等等，它有一套的管理机制啊，所以其实美猪进口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条件的，可是我觉得朱立伦似乎不愿意听他的陈述，而一直在打美猪，我认为他有点某种意义在打给北京看。
嗯，好的，感谢那么严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想先简单请教老师刚刚这个美猪的问题，因为南部已经有一些国民党的县市党部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这个标语说支持蔡英文就是支持美猪，可是现在也有一些评论说你国民党要不要加入 TPP， 像老师刚刚提到，如果你要加入 TPP 的话，你怎么可能会不让美猪进口，所以人家觉得说这个朱立伦打蔡英文这个美猪议题其实是个假议题，因为不管谁上来，你如果要加入 TPP， 你势必都要开放美猪，因为这是无法抵御的。那你知道您怎么看？
是，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蔡英文在提美猪，他也提到如何帮这个我们的猪农提升的产业层级，甚至如何来往这个制造方面去突破，以及它的销路，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它是整体配套。
嗯，
那就算进来，安全的审查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你抓个美猪打是不够的，而且你这样打会有一点就是，就像他在批评蔡英文说逢中必反，那这样人家会说你逢美必反一样道理，因为你将来要加入这个 TPP， 这个美猪的议题，如果你其他国家都不排斥美猪的话，那你用美猪来挡是说不过，所以我们这里能做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做好安全的这管控，包括标示很清楚这些，那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就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可以解除掉，包括对猪农的这个辅导了，或者帮协助行政协助或者其他的补助救济措施，这个都必须配套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这里面其实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如果说蔡英文在南部能得到这些支持者的支持，我相信朱农也会从一个理解的角度来看蔡英文的这个政策。
嗯哼，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接下来我要就这个宋楚瑜的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了。这个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林远先生，就是两次的辩论会都可以发现到说民众都觉得宋楚瑜的表现比较好。
嗯，
那么根据最新一次的台湾指标民调呢，可以发现到说，当然那个蔡英文远远领先，我们就不提了。但是呢，现在好像就是朱立伦跟宋楚瑜哦，好像在这个 支持度在 交接近当中。台湾指标的民调说朱立伦现在是17.5%，而宋楚瑜现在的这个支持度已经上升到16.8%，两个人只相差0.7%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未来就是即使在这个前十天民调关门的之后呢，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交叉的情况出现，就是宋楚瑜超越了朱立伦。我们假设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到最后票投出来，如果是宋楚瑜第二，朱立伦第三，您觉得对于这个泛蓝阵营在选后的情况会不会有影响？先请教林远先生。
我想是这样啊，我也看到这个民调，这个台湾这个指标民调，但是我也了解到它里面，比如它取样大概在1000人左右，那其实它没有很详细的讲，比如取样的地点啊，或者这个年龄层次等等。那再说。那么里面还有我印象中它有大概31%左右的是没有决定的，所以当然这个我不是说怀疑啊，那么这个民调或者故意让这个国民党或者跟新民党之间或者非常的接近，那么大家或许有一个其他的或者特别的一个决定，或者跟当初的想象投票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倒不认为说这个民调有多少对我们国民党有多少的这个影响，尤其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民调，在最近我们一直有在做，所以当然我个人是国民党，所以我当然这个事情我比较注重这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大概我们的民调跟这个蔡英文应该是在10%左右的差距，所以从这种状况之下，我当然还是愿意呼吁支持国民党的这些朋友们，那么继续这个支持国民党，因为这么多年来各位看到，因为有人跟我谈过那么到底这个国民党的问题等等，但是我自己一再想到在台湾现在我没有弄错的话，大概有100以上的这个政党在我们内政部的登记，但是真正大家你认为说比较让你放心的又比较正直的，我想应该就是国民党。那至于说刚才所这个梁教授所提到的，比如说这个朱立伦在这个美猪方面或者是在其他或者对于这个大陆有这个偏向，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道，也不这个这事实也不是一个事实。因为美猪最重要，我在这次他们这个所谓的辩论上，我所了解的就是他们不管怎么样，这个朱立伦的意思只是纯粹的比较往这个美猪的这个安全性跟他这个瘦肉精里面对于人体的这个一些伤害的问题他去考量。而且绝对不可能说什么反而国民党跟这个美国方面会有一些比较这个故意去反对啊等等，我想这个是完全不可能，好不好？所以这我必须要稍微更正一下。
嗯，好，谢谢林远先生。回到台北，那严老师您怎么看，有没有黄金超大的可能，如果宋楚瑜第二名的话？
是我是同意刚刚林先生的这个判断啊，就是说美国跟这个国民党跟美国关系本来就不错，只是说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朱立伦为什么要打这个美猪，因为美猪的议题在第一次辩论这个蔡英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不是毫无条件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攻这一点。那回到你这个问题上，就是说我是认为宋楚瑜他还是基本上还算是个人的，宋楚瑜即便就是说这一次的16年这次的选举，就算他的票数多于朱立伦，恐怕还很难让亲民党成为第二大党。我觉得对国民党现在的评估，我是看法是说，他现在问题不是身体的问题，是头的问题，也就是上面这几个领导人，那就他整个体质体态还基本上是完整的。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这个选举，宋楚瑜也差陈水扁差不多30万票吧，结果你看发展到今天，亲民党还是小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国民党它一个基本的那个的生态还是在那个地方，只是上面整合不够好。所以如果再回来，如果说宋楚瑜这次票得到更多，会不会整合，我也有点怀疑，因为如分出去要整合很困难，包括像新党很早就分出去，你看他跟国民党之间有时候只是一种互相的呼应，但是要整合回来都很困难。所以我认为如果是这次宋楚瑜的票高出这个朱立伦的话，有可能变带动个一大两小，就是说民党变大党， 国民党跟清党面两个小党或者中型的党，可能是这样一个态势，但是他们两个要整合回来我认为很困难，如果可能整合回来早就整合回来了。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恭迎。
好的，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电话，先请山东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山东彭先生您好，请讲。山东的彭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主持人好，我哎呦，
好了，我们来试试看台湾的这条线啊，彰化的姚先生，您好。
啊，姚先生啊，啊，我是
彰化姚先生
啊。哎，历史上不管是那个独裁者，他要发动战争了，他绝对不缺理由。
好的，我们现在电话线啊似乎没有办法接通，我再提醒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可以打起电话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讨论。我们今天上半场讨论的是台湾大选的这个辩论会，三个人表现如何，是不是能够翻转选情哦。我再继续接听我们的电话，吉林的这位阿正先生您好，听得到吗？我们今天电话线似乎有些问题哦，我再趁这个时间再把我们的这个电话再讲一次，也就是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接听台湾高雄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在线上，
您好，不要主持人来宾以及不要的听众观众大家好啊，我几年前在这个里面美国之音里面的，
我在上一次我们这个另外一条中国大陆的线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两支电话线的线路似乎有一些的问题，不过打进来的电话看起来是非常的多，目前是已经满线的状态，请大家不要挂断电话，我们继续会尝试帮您修复这电话线的。河南的王先生，您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河南的王先生，
听到了，喂，
喂，你好，
喂，听到了，
请说。
我想问严教授一个问题，他因为到两岸就是都一直是空心菜，你比如像国际政联的这个秘书长，他说他要是不接受一个中国政策，因为秘书长就是跟中国人，中国人肯定不让那个台湾的那个电信企业这个标准成为无机标准的。严建发是想选择政治还是选择经济？如果要选择经济的话，那个他能不能让那个国际政联秘书长撤职啊？不撤职的话，他的权力打压这个台湾会怎么办？
好的，感谢河南的王先生来电。新北市的张女士您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各位同胞大家好。
嗯，
这个我认为这一次哈，朱立伦的表现最好。
嗯哼，
当然是可以翻转呐，只是看他们要不要做。为什么蔡英文的民调最高呢？这是因为一半的比较没有知识的河洛人，加上八九成的客家人，差不多就是40%多。何况他还极力的讨好2%的原住民。再来，所有的古文诗词全部都是用所谓的闽南语写的，这个研究的成果也是被蔡英文和他的党在收割成果。无论如何，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并不支持他。如果他会当选的话，那是因为另外两个人不想当选。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张女士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下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山东邹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大家好，大家新年好。
嗯，新年好。
我是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这个全程的。
嗯，
基本上给我感觉朱的表现是最出色的，而且占了上风。他攻击蔡英文的这个论点，甚至是口才，而且回答问题也是避重就轻，答非所问，不过也说得冠冕堂皇吧，很有官僚的作风。比如说国民党明明是过于黑箱，却被他说成是与劳工站在一起，然后并且成功的切割了自己与马英九。然后反观这个蔡女士这个表现就比较笨拙了，甚至被攻击这个口才不好。然后但是你回想蔡的这个应答，可以说要比朱的这个回答要实在的很多，对这个经济啊、司法制度啊，都做了很多正面的回应。
嗯哼。
然后我想这个台湾选总统，我想台湾人是最有责任的，这关系到未来4年甚至是8年的一个远景，需要一个台湾不需要一个油腔滑调、这个口出宣言却空无一物的这么一个总统，他需要一个是能够这个尊重台湾民意，还有这个台湾人民利益的这个代表。 应该能够面对挑战。嗯，
好的，感谢山东的邹先生。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大陆的听众和观众都透过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站来收看三场辩论会的一个直播，了解这个实际上台湾的民主运作是怎么样子。原来总统候选人是可以直接来当面对面进行辩论的，这对中国大陆听众来讲可能是一个蛮新鲜的一种看法。那么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收看这三场的电视辩论会的电视直播。那么下一个我想请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Happy New Year。
嗯，新年好。
然后看到了蔡英文啊，就想到了陈水扁。然后那个民进党啊，老是打这个算盘啊，就是二分法要分裂啊，是国民党。那个宋楚瑜先生啊，就是受害者。然后天命啊，还是在国民党。然后想到啊，这个天兵天将啊，像那个登革热啊，他都是啊，这个打这个蔡英文，所以啊，这个帮忙的啊，都是国民党的朱立伦，应该是没有问题啊。那民调为什么会有差异呢？那个抽样的时候的那个样本啊，那个是有偏差的，谢谢。
好的，感谢台中的姚先生。前面有几通电话漏接，如果稍后在下半场大家还希望针对这个辩论会来进行讨论跟提问的话呢，也欢迎下半场还有一轮接听听众观众来电的时间，请的大家可以再打电话进来。那么上半场时间有限了，我就请两位来宾针对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个提问跟评论啊，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并对我们上半场来进行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远林先生。
好，我其实刚才也听到大陆跟台湾的一些声音，我想基本上大家讲的都还蛮正确，也其实也是我们所想的这些问题了。那当然有关这些民调等等的这些，我刚才也提到过，比如取样的问题以及对象啊等等，以及到底是哪一个这个所谓的民调单位去做的，我想这个中间有一些差别。那我当然我实际上我还是一直认为我们中国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虽然目前还是这个民调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困境，但是我一再的也感谢刚才的一些观众们所提到的，就是事实上对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执政还是比较放心。尤其当然这个蔡英文方面，他到底是从哪个方面所得到的一些信息，或者为什么他的这个民调等等的，我想这个问题都是我们要去检讨去了解。所以我还是有信心我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不管怎么样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不是太坏的一些成绩啊。
好的，严老师我们上半场做总结。
姚先生所讲那个民调，当然民调不能全信啊，因为你不过就是1000多个这个抽样，但是民调如果你用累积的，就是说他长时间这样做，那个趋势是可以相信的，至少从过去的这个选举，不管大选举小选举来看啊，民调可以信的是看它的趋势。就这个趋势来讲，至少现在大家都认为蔡英文跟朱立伦差距还真的蛮大的。
嗯，
好，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有它一定的可靠度啊。那我觉得山东的邹先生他提的是我觉得蛮中肯的，就是说就口才来讲，朱立伦是比较灵活，但就实在度来说，蔡英文提的比较具体比较实在，我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荷兰的这个王先生他讲空心菜啊，他指的是说他已经被国民党给定型化，就是说你不接受九二共识就叫空心菜，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啊。因为蔡英文有很多的论述，他只是觉得说92年这个当时是有个默契，但并没有共识，更何况这共识还不能建立在一个中国这四个字上，至少国民党这边是一中各表。可是目前为止，你看共产党都还没有接受一中各表，对中华民国这个字或这个实体都也没承认，所以你说怎么可能有个共识呢？所以我想蔡英文为什么一再拉回到这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意思就是这是一个现实，依现实来走。那像国民党这讲的这个九二共识，实际上基本上没有存在，因为他跟共产党之间都还没有获得一个共识，怎么可能有所谓的九二共识？
好的，感谢严杰发老师。那么有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听众朋友还可以在下半场继续打电话来，不过我们下半场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两岸的学者打算推荐习近平和马英九共同角逐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